各位好，今天12月11号，我是午夜散人，吃了吗？年代。先说个特别让我惭愧的事儿啊，是这样啊，中国呢在联合国那儿成立了一个内部的一个机构，叫做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也就在自己的这个范围之内吧，然后联合国的范围之内有这么治理之友小组。全球治理这件事呢是一挺大的词儿，然后呢我就一直好奇，我说有多少个国家参加，对吧？结果后来终于查到这个具体资料了，43个国家参加，至少目前啊是43个国家参加。然后看着这名单的时候啊，我就特别惭愧，真的特别的惭愧。为什么呢？因为老觉得自己挺牛逼的呀，对吧？你看咱哥们儿在这一装逼一吹牛逼，都说你看兄弟，我走过70多个国家，几百个城市，这不算中国啊，几百个城市，对吧？是见多识广。然后一看那国家名单，当时就懵逼了。为什么呢？就是这些国家吧，大概得有2/3，你让我直接在地图上，就是给我一张世界地图，你在3秒钟之内指出这国家在哪儿来，我不知道。为什么呀？因为具体哪个大洲我可能还能知道，你要让我具体指出来肯定不行。如果您要能这么快能指出来，您甭43个国家都指出来，您只要有大概有一半您能指出来，您能当地理课代表，真的。这个是没办法的事，一般平时谁去那儿啊？这是一个。二一个什么呢？也觉得自己啊，去好多地方也都经历过点小风险了。后来发现呢，这真是挺牛逼的。您要是说这些国家里还是这个啊，您去过一半，您就是直接在您的那个履历上，您不能写自己是热爱旅行，您呢，您可以写自己啊，热爱冒险，对吧？如果您全走过，那您直接可以拍一片子，就是什么什么贝爷什么的就不在了，那算个屁呀！您老人家就是真正意义上的冒险家，真的不是开玩笑啊！那走过了，您听那地方啊，这个肯尼亚，这个什么莫桑比克、尼加拉瓜、尼日尔、巴基斯坦、巴勒斯坦，对吧？您琢磨琢磨，这个除了自然环境的险恶之外呢，那还有各种各样的人祸在这儿呢，还互相打着仗呢，一直以来都不消停的地儿，您都去过了，您肯定是特别牛逼的人，真的，您绝对可以在自己的这个就是您写简历或者写什么，或者是人做一名单什么的啊，对吧？您在后边加一备注，冒险家某某，对吧？然后呢，后边可能还加一括号，故，或者您的名字上加一黑框。就是您全走下来还活着，是说实话，真的可以名垂千古了。然后在自己的将未来的这个墓碑上可以大书一笔，就是你就可以这么写：我走过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上列的所有国家。这可以吹牛逼的，到阴曹地府都能跟阎王爷吹个这牛逼，说兄弟，我走过这地儿，您看我下辈子是不是该投生一猫鼬啊？这大概就这么个意思啊，对不起猫鼬了啊，这个反正就差不多这样。所以您说这事儿是不是挺牛逼的？所以我就特惭愧，这是一事儿。当然了，如果各位呢愿意呢，您可以照这名单去安排一下自己往下的旅行规划，冒险规划，说不定呢您确实有这样的需求。那而且这个名单特别有意思，还有两点。除了这个一般人没太去过的地儿之外啊，还有一个呢，知名的国家呢不多，就是特别知名的国家不多，而且呢，中国人民的一个老朋友不在名单上，就是俄罗斯。对，俄罗斯居然没赏这脸加入这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对吧？结果呢，这个丐帮这一块儿啊，我一直在说嘛，我说中国就是一丐帮，丐帮的头。其实基本上而言呢，这里基本都是这丐帮成员。我们这一下就可以看出来了，丐帮现在有谁啊？全是这个。那丐帮治国，或者是说丐帮治统治世界，是不是件好事呢？哎呀，这事儿不太好讲，对吧？毕竟丐帮那会儿在按金庸小说呢，还一洪七公呢。但是按我们这个中国的这传统而言，确实也有所谓的这种丐帮，就是杆上的，我们叫原来叫杆上的。也叫赶上吃，这大概是这么一个意思。那据说呢是奉旨乞讨，对吧？那，反正不是什么好人，对吧？这帮人都不算什么好人，大概就是这样吧。这是一件事儿。另外一件事儿呢，现在国内啊有一个宣传，就是说呢，中国呀可能会把这个在日的华人，这90多万华人呢，当作人质。本人质在这儿先举下手啊！本人质在这儿先举下手， 这个我就是那90多万之一，对吧？本人至目前在这日本的生活呢还行，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还是在自家的房子里住着。每天呢该吃饭吃饭，该打拳打拳，那个并没有给关到集中营里去啊。就像那二战时候的是吧，美国把这个日裔的这个美国人都给关集中营里去了，对吧？那个还没到这个程度上，过得还行。那你说到底是有没有说这个受到某些歧视啊，或者诸如此类的，也可能吧。因为京都这倒霉地方吧，有一毛病，他跟这个日本人呢、不是他跟北京人呢说话差不多，就是阴阳怪气儿。就是你受了歧视吧，别说外国人了，或者外语，就是你日语不够好，或者说你日语很好，你是个外国人，你在京都啊哈都很有可能是他歧视你，你都听不出来。这跟北京人都差不多。比如说吧，京都人一说了说，哎呀，贵公子最近这个钢琴技艺大有长进呢。那大概是什么概念呢？就是说呀，这个您老人家那孩子弹的他妈的跟那什么似的，跟敲锅底似的，就别弹了吧，大概是这么个意思。比如说另外说一句，比如说哎呀，阁下的手表真的好看。那他什么意思呢？大概就是说，哥们儿你屁股太沉了，该滚蛋滚蛋吧，都几点了，你还打算留我这吃个夜宵是怎么着？哎，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所以说呢，这个也不太看得出来。那至于说未来担不担心自己被当作人质呢？这大概是两件事。第一件事呢，因为毕竟日本这地儿吧，还是属于这个文明开化之地。自打这个四五年之后吧，别四九年之后，四五年之后呢，这个战败呢，等于是被麦克阿瑟给干了一波。就是等于是整个改了一下日本的这整个文化体系。那而且呢，在经过这么多年的生活呢，我是坚信在日本他应该不至于说把我们给弄到那个集中营里边去，这是一个。第二一个呢，再者说了啊，这原因你说这中国谁什么时候把老百姓当回事儿啊，海外华人他当回事儿了，那把谁当回事儿了？把加拿大人孟晚舟当回事儿了。哎，他这个人家拿着加拿大的绿卡、枫叶卡还是什么国籍或者诸如此类的，我相信他不是一本护照啊，绝对不是一本护照。那除了他之外呢，你也配让中国政府顾忌？那你弄人质，你肯定是说为了让别人投鼠忌器嘛，对不对？那你永远是那鼠，你永远不会是那器，理解这意思吗？就是说你不可能让中国政府有任何的这个应该叫做什么顾忌可言，就是他不会不顾忌你的这个身家财产的诸如此类的，他最多拿你这说说事儿而已，这都到头了，甚至于很有可能连说都不说。为什么？因为俄罗斯那块基本上而言就把这个中国在那边生活的人包括怎么样跟那么多次的抢劫，然后呢各种各样的这种苛捐杂税包括其他一些东西，那有过任何一次抗议吗？没有吧，对不对？从来没有过。所以呢他能说你一句都已经算是不错了，也是别有用心，他实际上不会拿你当回事儿了。从打一开始啊，就有皇帝那会儿，这个海外侨民呢就从来威胁不到，不能成为人质威胁到中央政府。清朝的时候呢，这个我不是说了吗，那海外被杀的这些侨民就直接清政府说这是自外于中华之外的朽民，哎，你随便，跟我们没关系，这就是清政府的态度。当然清政府后来还牛逼过一次呢，是好像是在哪儿啊，侨民出问题了，清政府正好那军舰正巡北洋舰队那会儿正牛逼的时候呢，正在巡游呢，咣叽到港口那儿把炮衣一卸，哎，对方就怂了一回。这还是有一回。您试试看，像中国这一块儿，您从他建政开始，四九年开始，他干过这种事儿吗？对吧？我就从来没见过说他跟人这牛逼过这种事儿，全是他妈的这个你们要在这块儿保护好自己啊，对吧？我们自己去那个大使馆。这么多年了，你自己琢磨去吧，是不是？我就是说嘛，如果说怀念国内的空气， 趴在那个环保不太达标的老爷车那排气管子那闻两口，你就能怀念起国内来了。当然现在国内空气好多了啊。如果怀念这个国内这个办事或者是这个脸色，直接您就去趟领事馆或者是这个大使馆，您就直接就可以怀念了，对吧？这样呢，也就是能恢复一下自己的元气吧，就是能够吸收一下国内这个气氛，说不定呢能让您在国外待的还能更舒心一点，大概就是这样。所以呢，也就如此吧。不过呢，这确实也这种宣传呢，在国内呢也是有一定的市场。前两天老娘呢闲得没事给我打一个视频过来看了，说看看你怎么样啊，过得，哎，我说过得还行，对吧？这个如何如何。虽然我知道呢，这我老妈呢实际上应该是看了某些这种段子过来看看，又不好意思直接这么说我，对吧？问问你是不是当人质了呀，对吧？然后呢，但是实际上还是这意思。这也没办法的事儿，这就我就说嘛，我说只要在那个舆论环境当中，他想不被浸染都没办法，都不行的。我妹妹就不担心这事儿，我妹妹还担心的是，你这边这个能不能帮着自己这倒霉外，不别倒霉外甥，我到外甥联系一下，这个明年该上大学了呀，哎，这来看看这边考哪个学校合适啊？来日本读书好还是在澳洲读书好啊？大概就是这样，反正不想在新西兰读嘛，大概就是这，但全是这个路子。所以你就知道，国内我一直常说嘛，你只要在那粪坑里待时间长了，你甭管怎么着都能给你腌着一身味儿，你就沾染上都那是肯定的。这就是干什么？就像那个玉石，你羊脂玉牛逼吧，对不对？你搁那块一样，该有沁它还得有沁，它总能给你浸润进去，就这么个玩意儿，大概是如此。这是一事儿。不过说起这国内的这个关于这个叫什么呢？关于这个宣传这事儿吧，最近呢，有好多人，这你可以看我的这些视频的评论区，有人呢就在说这个，让我聊了这个吃瓜盟主。结果我就看了一眼这个吃瓜盟主这个基本的视频，也不是说基本视频，因为实在是太傻逼了，就看不下去啊，看不下去。这吃瓜盟主啊，就是吃瓜，大家都知道，盟是那个蒙古那蒙，然后呢，这个盟主嘛，主人的主，这哥们儿呢，不，这姑娘，这算了，这大姐，哎，这应该怎么叫啊？这位女士。对吧？然后呢，这个因为看的都是他的切片片段嘛，实在是看不懂他的整个的视频，那太傻逼了，过于傻逼。最近主要的诉求呢是这个反清复明。然后我看了看这个夸明朝这些东西吧，大概呢你也不能说完全都是瞎扯，但是呢基本都是瞎扯是可以肯定的。是这样啊，最近这些年呢确实有一种所谓的排满的这种风潮在舆论场上。那这舆论场这词还是胡锡进老师一直在使用的，这致敬胡锡进老师啊。那为什么会有这种事儿呢？首先第一个啊，中国历史上啊有几个朝代一直以来呢就是被歌颂的。一个呢是，当然了，汉唐是长期的被歌颂的。另外一个呢是宋朝。宋朝呢也是后来被这种各路的这个历史学家们被夸奖的不得了的一个事儿。再往后呢就是明朝。明朝的热潮起自哪儿呢？实际上起自这个当年明月。当年明月当然不是写了一个明朝那些事儿嘛，就是报得大明。就是他实际上，说实话啊，从历史的这种研究角度而言，他那本书呢可以说一无是处。从这个历史的这种普及上来讲呢，也就算一个能不能及格不太好讲。为什么呢？因为它其中倾注了过多的感情，就是它已经就不是一个写一本历史书的东西了，它不是一个旁观者，它是把自己带入的其中特别特别的深的一个。当然它现在也开始精神分裂了，我估计呢这个有过于带入历史也是有它的这个原因。所以呢，现在就从那会儿开始，就是明朝呢就成为某种程度的显学。因为在之前呢，所谓的这我们所谓历史上的显学啊，其实并不是所有的历史学本身在中国也就算显学。为什么呢？是因为历史这个东西是中国的一种宗教性的类宗教。 因为中国一直以是祖先崇拜为主的，那历史呢就变成了中国的一种准宗教的态，一种形态。所以呢，很多的时候呢，历史呢就变成了它与现实对照的一面镜子。尤其在四九年之后，四九年之后呢，因为很多的历史不但被篡改，并且呢，就是说很多的话你也说不出来，用历史来说话，或者是说用历史来给大家洗脑。改变各种各样的史观，已经就变成了这个中共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所以呢，那他后来呢，历史也算是一个显学。但是呢，自打改革开放之后呢，这种东西就开始松绑了。那各种各样的这种历史研究呢，就会更多一些。加上这种类宗教的这种整个的社会文化氛围呢，就变成了这个历史啊，就是一代各个朝代的都纷纷有自己一波粉丝。那汉唐的粉丝就更多了，这是原本就有的一波粉丝，对吧？啊，这虽然有说脏唐臭汉的，但是也是说中国是汉唐很强盛啊，因为毕竟一说就是汉族，然后呢，各地全世界各地呢，一见中国城就叫唐人街，那大概都是汉唐。那这些年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就是原来的一些并不算是显学，并且是。对这个就是在至少在这个整个中国二十四史当中不算显学的，那现在变成显学了。一个呢就是这个明朝这些事儿，对吧？起来的明粉这个风波，二一个呢就是宋朝的学问，就是宋朝的这个历史也成为某种程度的显学。那这些年呢，有两个历史就更牛逼了，一个是秦朝，对吧？另外一个当然了是这个就是晚清史。这个晚清史当然一直也算，可是现在看得更多一些，对吧？大概是这样。那秦朝这件事儿呢，肯定是秦统一六国这种所谓的历史叙事呢，是中国一直以来一定要强调的东西，这是中共一直要强调的东西。但实际上我们都知道，中国历史啊，分裂的时候呢占一多半，对吧？那真正统一的时候，其实占的是一少半。那可能好多人都不太理解，您自己去琢磨去，这个您自己去看，自己统计这史书。中国有据可查的历史，那大概是3700年左右吧。那刚开始的时候，咱先把这个夏朝先抛开不讲，对吧？那是另外一个事儿。你从那个商朝到周朝，这都是分封制，你完全统一是你不说不上的。春秋战国啊什么就不说了，王后秦短暂统一，后来呢汉的统一一段时间。那这些间隔的什么五代十国呀，这个包括什么就是这个南北朝啊，诸如此类这些东西，你可以看到，其实中国历史上真正你统计出来的整个的归于大一统的时间，其实是短于这种分裂时间的，对吧？但是呢，这个叙事是一定要有的，所以呢，就是秦朝就变成我那迷人的老祖宗。再说，说实话，你稍懂一点历史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说秦朝啊，包括像楚，就是他们当时起来那地儿，其实都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中原王朝地带，那个都被视作为蛮夷之地。说白了，连周朝都算上，那个原来都不算，都是西夷那一块的东西。所以这个你非得把它当成自己老祖宗，就是基本上而言，就是你的老祖宗是蛮夷，可以这么讲这件事儿。那所以说呢，这个起来的主要的原因还就是它的这个统一叙事造成的。那可能就有人说为什么这明朝，对吧，也变成这种这个显学了呢？现在被这吃瓜盟主还有一堆的人呢，在夸奖，然后呢要反清复明，要杀光我们这种满夷，对吧？我就人家要说满夷嘛，我这不是夷，那个就是东夷那种夷，我这个是叫那个夷老夷少那个夷，杀光我们这种满夷。当然是这样啊，因为呢，他一定要找一个叙事是什么呢？这种叙事是我们曾经牛逼过的叙事，你把它简称为老，就是祖上曾经阔过这么一个叙事。那怎么把这事说圆了呢？就是现在呢，基本上而言就把这东西啊搁在永乐大典上了，对吧？我们都知道永乐大典现在是国内的另一个民间的显学，就是西方所有的东西都是从永乐大典那儿走的。那永乐大典最后是怎么到的西方呢？说是太监给卖出去的还是怎么着啊？并不是。那怎么着呢？是清朝， 是清朝呢入了关之后，哎，然后呢把这东西不让大家看，然后就散失了，然后呢有计划的，现在阴谋论都出来了嘛，有计划的给送到西方去了，是清朝是这样的。所以呢这个东西实际上来讲它本身啊还是一个，就是我一定要证明自己曾经牛逼过。那这个牛逼的过程被谁打断了？被清朝给打断了。当然了，您说它都蒸汽机了，然后各种各样的什么发明都有了，现代科学根基都在了。永乐大典编纂的时候当然是在永乐的时期了，对吧？那明代初期两百多年啥都没干，然后转手呢被清朝直接给灭了。那这个东西说不过去，那就只能够说那会儿还没有发展呢，诸如此类这些，就是你反正编一套号把这编圆了，然后呢就把这个所有的锅呢都扣在清朝脑袋上。这样的话呢，就是我就曾经扩过，证明我现在牛逼是一个应该的事情，而且呢我现在这个牛逼是因为我曾经有过各种辉煌之后被打断的。那这个打断是归咎于谁呢？是清朝，对吧？满清他把我灭国了，然后我才这么倒霉。而且呢最终遭遇这个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满清应对不利，才会被列强给打进来。实际这都不是我们大汉族主义的错，对，我们皇汉是没有关系的。而且呢包括什么曹雪芹如何如何啊，各种各样的什么这个我看了一句话，当时给我笑快笑翻了，就是说为什么贾宝玉没有大名，这是一小名，宝玉嘛叫小名，说实际上没有大名没有了大名，明朝那个名。然后啊，行吧，这个我只能说，这个只要是精神病人思维广，哎，这真的是啊，这个真的是有这么句话，这个变态儿童快乐多，大概只能这么说了。所以呢，各位都能理解，就是为什么我看着这个东西的时候就比较欢乐啊。那说两句正经的是什么呢？就是如果说起来，明清之际的统治谁更牛逼一点呢？我们要看放在哪个坐标系里来观察。如果我们放在帝制的这个坐标系里，明朝的皇帝呢好的不多，真的说起来好的是确实不多。而且呢明朝呢实际上来讲呢，宦官专权啊这些东西呢还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清朝的统治呢也挺糟糕，但是放在帝制这个环境下，咱说有皇帝的时候，按照这个帝制统治来讲，清朝基本上来讲是把所有帝制的弊病都给清除了。什么呢？比如说外戚专权，比如说那个太监干政，比如说这个内宫后宫干政。后宫干政这个是清朝末期的时候，晚清的时候出了一慈禧太后，前期的时候有一个孝庄，那其实后来呢就非常少了，中间这一个部分其实非常少。那这些东西，而且呢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强藩，这各路强藩它能够说威胁中央政府，这些东西基本上在帝制里犯的这些病，在清朝这块吸取了各路的教训，都基本的给它没有让它泛滥成灾。这个是清朝在，如果你在帝制这个框架下它是好的。那但是呢，如果你在一个大的历史，整个历史环境之下，对吧，整个的历史之下，这就没那么好。为什么？因为一旦他把所有这些弊病都给弄完了，也就证明中华帝制的这个果子它就已经完全成熟了，它是一个极度成熟的甚至于烂熟的体系，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去搅动它。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清朝的历史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虽然在刚开始的时候，然后平三藩呢，还有乾隆十大武功啊，那个各种各路的农民起义都有啊，甚至于有一回天理教能打进皇宫，对吧？ OK， 那但是实际上来讲，他对民间的控制已经到了一个非常强的地步，包括思想上的控制，包括人身上的控制，非常的强。如果没有所谓的三千年的大变局的话，很有可能清朝的历史不会只有这么短。我们可以看得非常清晰的是，就是清朝所有的皇帝，你说他好没有多好，但是在勤政这一方面他是远超于明朝皇帝的。甚至于你可以把中国历史上所有的朝代 你都捋一遍，就是他整个的皇帝。你比如说鉴证，甭管他有，你只要传了几代的话，你可以看到清朝皇帝的，即使是最差的，当然别咱别说宣统啊，那就不谈了，那几岁小孩儿，在那之后，在这个顺治之后，你所有的宣统之前的所有的皇帝，拿到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都是至少中级以上。这个可以去看，这不是因为我是满族人，是去为自己的民族说话。我自己并不喜欢清朝，我对自己的民族身份并没有什么认同，对吧？我学的是汉语，我学的也是汉文化，对不对？我实际上自认为从文化意义上说，实际上是一个汉人。那像这样的这个朝代，它如果放在这个帝制这一块，那它应该是一个完美的。这个是没什么可说的。然后，但是放在整个历史上，尤其是放在当时的这个大变局，三千年未有这大变局的情况下，那他就没有办法应对。而且，尤其是他因为是异族统治，甚至于连这个有可能成为这种君主立宪的这种模式的基础都失去了，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所以说呢，这个你非得把这明朝，我们那迷人的明代的老祖宗，对吧？他很有可能跟这个，跟这个秦朝那个老祖宗就不是一茬的。那这个明代你把它去弄出来，其实就是打算着把整个历史叙事再改一下。但是呢，这话呢是这样说啊，这实际上来讲，目前这股风潮已经有一点踩线了，因为中共的关于民族政策这一方面，其实一直是高压红线之一。中共有两条线呢，其实是很不愿意别人踩的，这几乎是他所有政策的底线。一个政策呢，是一个红线是什么呢？是六四，不愿意踩。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民族政策。因为中国呢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而且呢在各个地方开始经常的离心离德，就是一直以来并没有真正收拢这个人心。那他的民族政策呢？不是过宽就是过严，就是宽严节物嘛。所以说呢，他对于这个民族的这种话题是非常的敏感的。你现在做这个反清复明这些事情，然后呢，把这些东西再说的更多，说的这种就是胡说八道。你甚至于可以胡说八道说那个明朝说多好多好，这都没事儿。但是呢，一旦说整个矛头对准了其中一个民族，对吧？汉满蒙回嘛，五大民族，那你整个对准一个民族，实际上来讲，对于中共的这个红线，你已经踩到了。那我这话还是这么跟大家搁这儿啊。如果说他吃瓜盟主像这样的号，包括其他的一些还作为这所谓的这个叫什么反清复明啊，然后呢整个挑起这种民族矛盾，满汉之间民族矛盾，这早就其实已经没有了，对吧？那我这么多年是满族什么的身份也都无所谓，那已经没有的东西再被你挑起来的话，压倒霉就快了。真的，这种东西一定会倒霉的。你别看说现在他是用一种重新的历史叙事，增强民族自信，增强主体民族自信，对吧？但是呢，如果你真是说把这个玩意儿弄到这个，如有一两档的出事儿，比如说那个排满，真的是你觉得说，哎呀，这个有一就像那个拿个 U 型锁砸这人似的，有这么一次，这哥们儿绝对就歇逼了。就大概就是这样，甚至于没有这一次，如果这个声音被他整体的这个监测到了他们那个阈值，那马上他也会受到处理。我就跟大家说嘛，我说很多人都出的是这种问题，就包括像这个包括像前两天刚被封的这个卢克文是一个，包括像司马南也是一个，包括甚至于像张雪峰也是一个，就是你一旦跨过这条线，我该用你的时候用你，你这夜壶你是可以用的，那你可以增强主体民族自豪感，把这个锅甩给其他地方。一旦过线的话，中共是不会把夜壶当回事的，别说夜壶了，你就是茶壶照菜你也不误，就这么简单。所以呢，我就是说呀，像这种你愿意拿这东西起号，你愿意拿这个东西忽悠老百姓也就罢了，别把自己玩进去。而且这种玩进去的话，说小了给你全网封号，说大了寻衅滋事都有可能。尤其是如果整体的社会矛盾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要杀鸡儆猴的时候，你就是那只鸡。你能杀到我这脑袋上吗？对不对？我老子在国外呢，你能把我怎么样？那倒霉的肯定是在你。 就这么简单。好，谢谢诸位，跟各位瞎扯几句。